姑娘苏小琴一听这个楚江崖说的在理儿，就想不打了，跟这鲁家五虎也没什么大的深仇大恨，就是因为他们人性不好，又死白来脸的跑这来提煤，才激怒了爹爹和我们兄妹，不然的话井水不犯河水，又把人家哥四个都给砍得血肉模糊的也就算了，哪知道三公子苏振杰不答应，摇头涮甲，咋咋呼呼大喊大叫，是不依不饶，没打玩不了，放虎归山必要伤人，这姓楚的这小子跟他们都是一伙的，妹子你到旁边歇着，把他们交给我了，今天我不把五虎都给宰了我不能回去。哇，这家伙瞪着眼珠子跟真事儿差不多少。楚江崖一听把脸往下一沉，三公子言之差矣，我看你妹妹倒是通情达理的人，你未免做事欠思量。你放屁，你敢教训你家三公子？不敢，教训我不敢。我说朋友，我希望你嘴下留德，不要骂人嘛，咱们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再者一说，我三公子你看看，光看热闹的上千人，能说光看不管吗？就瞅着你们出人命，那我们就高兴了。人他不一样，我这人呢就好管事，你看结果遭到你的误解，你拿我还当了歹徒了，张嘴我袒护五虎，闭嘴我们是一伙的，请问你有什么根据？你有什么证明？不然的话你这不是恶语中伤吗？三公子算了吧，听人劝吃饱饭，只要你们赏个脸高个手，这事儿就算完了，我纯粹是替你着想，如果你实在要不听，那我也就无能为力了，活该，上你管来的，你从哪儿来你滚哪儿去。三哥，三哥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你别管，女孩之家头发长见识短，你看不出眉眼高低来。我问你，刚才鲁家五虎那么多人跟我自己动手，说实在的我真有点招架不住了，我这姓楚的怎么不出来呢？哎，你跑哪去了？你才来吗？啊，这是看着我们兄妹赢了，你又冒出来了，跑这装好人装大尾巴鹰。我告诉你，你甭跑这架秧子来，也别给我们兄妹刷色，我妹妹毛嫩她不懂，你家三公子我可不吃这一套。可这苏三公子啊说起来还没完了。正在这时，楚江崖身后那位红脸的30来岁的汉子过来了，贤弟啊贤弟，你闪去旁边我说几句。哈哈哈哈，三公子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跟楚江崖是朋友，我们俩几年的交情了，我敢打保票他是好人。你先别打保票，你是谁？在下免贵姓陈，我叫陈文辟，姓陈呢、你记住尔东陈，我也是中牟县的，今天我们哥俩一块到洛阳来的。他说的一点不假，一上这看牡丹，二观览名胜古迹，第三准备到你们家拜望你爹，听说你爹上普陀山不在，很使我们弟兄扫兴。 我们吃完早饭嘛，到街面上来溜达，发现这儿站着一伙人，鲁家五虎正跟镖局子的镖师神沟孟广在那发生了口角，我们就在旁边听着，这才知道始末缘由的事儿。可这时候你来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就动了家伙事儿了。我们想过来劝，为时已晚。你看这么多人乱七八糟的，我们怎么劝呢？哎，可能引起你的误会，但我敢保证，我们绝不是鲁家五虎一头的。我们跟他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，绝不能袒护他。这一点，请朋友不要误解。嘿嘿嘿，哎呀，你这小子也挺能白活呀！真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。我也不管你姓陈，你还是姓李，他是姓楚还是不楚，跟我都没关系。奉劝二位少管闲事，赶紧闪退一旁，把道路闪开。我们兄妹非跟鲁家五虎分个长短不可。这时候，在陈文替的身后，那个有点驼背、肩膀不平的人过来了。这人长得面黄肌瘦，一缕山羊胡，一说话呀，好像没把苏三公子给逗乐了。这位是地道的江南口音，不乌鸦不说话，但是你仔细听也听得懂。就见这位一步三摇来到马前，嘿嘿嘿，乌鸦，我说这位公子，你说话也太生硬了一些嘛，我在后边听得清清楚楚，闹了半天你拿我们三个人全当歹人了，这是天大的误会呀。我也来介绍介绍自己，我姓于呀，干沟于，我是江南人士，我叫于德水，此次我从南边来到贵宝地，我就住到这家镖局啊。三公子一看，他指的就是神沟孟广的镖局。我跟神沟孟广是好朋友，我来到他这里下榻办点主要的事情。可这个事情呢，说不说都可以，因为你有误会，因此我有必要说一说。我请问，江南有一位武林高手叫万里飞侠高炯，你听说过没听说过？高，哎，你还别说，苏振杰这耳朵里还真有这个万里飞侠高炯，知道这么个人。他爹也没短的说呀，当今南七北六十三省乾隆天子的脚下，那是头牌的武术家呀。所以呢，他有印象。苏振杰把眼珠子一瞪，哎，他，我于德水，你提着万里飞侠干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万里飞侠高炯，那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我的老师啊。最近非常不幸，他被人所杀。苏振杰一听，脑袋嗡了一声，什么？万里飞侠被人家给杀了？谁这么大的能耐？谁这么大的胆子？于德水，你再重复一遍，怎么那万里飞侠高侠是死了，一点都不假，不但死了，而且死的还非常的惨哦。那个杀人的凶手不敢在江南待着，已经逃到洛阳，逃到你们这个地方来了。我是跟踪而至，昨天跟来跟去，此人失踪了，我这才住到深沟孟广的店房之中。我是干这件事情来的， 可是巧遇这二位，这两位朋友我相信都是好人呐、啊、我们一见如故，我敢作保他们跟鲁家五虎毫无干系，请三公子谅解才是。苏振杰那意思还打算不依不饶，苏小琴在后头拽了一下，三哥算了，既然这么多人解劝，咱们就见好就收吧。
嗯，好吧，我问你们三位听着啊，刚才我说话可能是有点生硬，礼貌不周，请三位担待，但愿你们心口如一，不是骗我们兄妹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你们就是玩轮子欺骗我们也没关系，迟早有一天会水落石出，这账啊反正我先记上了，是不是呢？但愿你们都是好人，就看在你们的情面之上，跟鲁家五虎这件事儿，我们就算作一段落，就算拉倒了。不过借你们三位口中言转达鲁家五虎，特别是那老二腾云虎，让他放聪明点，老实点，今天让他捡了个便宜。别看我爹不在了，老苏家不是没人，还有我粉金刚、哎呀，姑娘一听啊，这脸都发烧，三哥算了算了算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好了，既然那样吧，道路闪开吧，我们回家了，三位有时间请到家中做客，姑爷多谢多谢。三位往旁边一躲，道路闪开，苏振杰在前，苏小琴在后，两匹马回奔严凤村。可是啊，他们刚走啊，那腾云虎在茶馆里跳脚骂，好啊，苏小琴苏振杰，你们等着我的，我腾云虎今儿晚上就上你们家宰你们去，把你们男女老少杀得一个不剩，方消我恨，你们等着。这三位呢又劝腾云虎，算了算了，人都走了，你说这些话有什么用，快点请郎中给你那几位弟兄治伤，是不是送回家去，得回鲁家寨，赶紧雇车吧。他们忙作一团，安下腾云虎咱不说，翻回头再说这兄妹，25里地，时间不大到家了。哎呀，家里的人都得着信儿了，总管苏禄、耿四，男的女的20多人到门口来迎接。一看二位回来了，赶紧把马匹接过。人家姑娘腿一飘跳下来了，怎么没怎么地？这苏振杰可不然，这阵也泄了神了。就讲这两条腿酸疼酸疼，哎呀，我都站不起来，哎呀，我这腰，累死了，三公子，你怎么累成这样？赶紧回屋去歇着去吧。李老英雄啊，打听了好几次了。对，苏振杰一想，我们家还有客人。李国良和李老伯在这住着，特别是领着他那姑娘李大妹子在这住着，我这一呲牙咧嘴的不叫人家笑话吗？哎，想到这精神作用，这三公子把腰又直起来了。没说的，没关系，刚才我开玩笑，其实这小账算得了什么呢？慢说五虎，50个虎我也不在乎。说着他大摇大摆进了屋了，姑娘在后头跟着，先进前厅一看呢，他们家来的客人李国良、李老下客，手里的拎着旱烟袋，躺在安乐椅上已然睡熟。哎呀，苏振杰心说，这位心啊没心没肺，吃得饱睡得着，
跑我们家来享福来了。
老伯，李老伯，什么时候了？
都过了晌午了。您老吃饭了吗？
吃完了，吃完了。可能饭菜没凉，你赶紧用饭去吧。
哎，
老伯，您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不？
听说你去办什么事儿？
不是办事儿，我去拼命去了。跟您这么说吧，到了洛阳东关，我大战鲁家五虎，
好嘛！
他们领着好几十号，自命不凡，带着长短家伙，以为我苏三公子是好欺负的。您猜怎么样？我这一去，边扫葫芦日。后来鲁家五虎有四个受伤的，愚者全告饶了。我这脸呢，从地下都露到天顶上去了。老伯呀，您是没看见，您要看见了，您也得替我。
苏振杰说的是不说了，为什么呢？
一说老头睡的，哈喇子都流出来了。
哎呀，白说的，没听见。这老头没心没肺，行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
他奔后院，奔李大姑娘住的那院，故意提高了声音，在这显他的能耐。他也忘记疲劳了，他正白活着，发现玻璃窗后面酱紫色的窗帘轻轻撩起，紧跟着模模糊糊的露出一张俊俏的脸，一对水灵灵的眼睛珊乎珊乎冲着他一笑。
哎呀，李大妹子，哎呦，我方才说这话他都听见了，你看他冲我笑呢嘛，可能是欣赏我的能耐。哎，太有意思了。
您说这位就这么没出息，欣喜若狂，是手舞足蹈。苏小琴实在听不下去了，
三哥拉倒吧，您怎么跟个孩子似的，你就不怕被人家笑话吗？
我也看出来了，你也累得不轻，吃完饭赶紧歇一会儿吧。
哎，好妹子，你得歇歇啊，你也得吃饭，我可走了。
啷个啷啷个啷个啷，他唱着走了。小琴呢，回到自己的屋，叫赵妈把镜面水打来，洗了把脸，坐下又喝了口茶水，对着菱花镜化化妆。17岁的姑娘叫浩捯饬，把衣服换了，对着镜子擦了点烟粉，怎么看自己长得怎么带劲，心里都美滋滋的。然后把耳坠子也戴上，开开箱子，又找出一套合体的非常鲜艳的服装换上。原来他爹在家的时候那可不行，老头一向反对女儿捯饬，越朴素越好，这爹不在家，姑娘才敢这样。粉绫色的长衣拿出来穿上，前后照了照，挺满意。他们家这屋啊，旁边还有个大穿衣镜，都1人多高，这是给姑娘练功用的，大玻璃砖的，非常厚。他在镜子前头又仔细的端详了好一阵，直到满意拉倒。赵妈伺候他喝茶用饭，然后退出去了。姑娘坐下休息，正在这时候，乳娘何氏从里屋出来了。这乳娘啊，就是奶妈，姑娘小的时候就死了娘，吃这个人的奶长大的，这跟娘也没什么区别呀。就见奶娘出来啊，脸沉得跟水似的。姑娘，你上洛阳东关了啊？奶娘，我刚回来，我听耿四说你去打仗去了，跟着20多条大汉拿刀动枪的，
啊，我找鲁家五虎去了。哎呦，姑娘哎，可不是我老婆子多嘴呀、啊，你可是十七八的大姑娘了，这玩意儿光天化日之下，千人瞅万人瞧，拿刀舞剑的跟那帮人打仗，这合适吗？这老爷子一旦回来听说有这种事儿，不得把他气坏了。姑娘啊，你可千万检点着，尤其你们老苏家光贞节牌坊就好几处，人们都管你们家叫贞节牌坊苏家。行了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在这啰嗦了，你说那些大道理我能不懂吗？你是不知道，我三哥跟人家拼命去了，我不得去保护他吗？我到那之后那帮人不讲理，我能瞪眼挨欺负吗？你知道什么呢？你挺大岁数啰啰嗦嗦的，别说了别说了。哎，好，我不说了。总而言之啊，我是为姑娘你好，千万留神注意才是。哎呀，这苏小琴本来想躺下歇一会儿，叫奶娘这一顿叨了，她这心都熟了，实在待不下去了，在针线婆子里把针线活拿起来了。没事，这姑娘啊还做点活呢，有一双红缎的睡鞋，有一只做好了，另一只还没做好，线呢在上面缠着，针在上插着。他把没做好的这只鞋拿起来往怀里一揣，就这样他奔了李大姑娘睡觉的院了。到院里他就问大姐在屋吗？李大姐在屋吗？金妈在里边出来了。哎呀，姑娘啊，您怎么这么得闲到这儿来了啊？我看看李大小姐还在屋呢，快请进屋吧。就这样小琴进了屋了。他们家来的这个客人李大姑娘在炕上坐着，靠着墙盘着腿儿，这两条腿上被厚厚的毛毯包着，那两只脚挡得溜圆溜圆的，一点也看不见，身上还穿着厚厚的袍褂。你说你在屋戴哪门帽子呢？哎，他戴着帽子、哎、叫人瞅着那么发笨。这人除了长得俊俏之外，土了土气的，不怎么讨人喜欢。苏小琴呢、啊、以为着到这就是闲谈开开心，哪知道才发现了一堆奥秘。